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欢迎朋友透过《动绝妙》这个跟运动相关的栏目，佳美衷心的希望听众朋友对运动能够产生兴趣，然后能够养成运动的好习惯，从观众能够进展到运动员。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好久不见的崇光哥，还记得崇光哥过去跟佳美主持一段绝妙当家的日子，这是我们很美好的时光。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讲员好了，他是奥运年会会出现的主持人。
应该是讲说从2000年悉尼奥运开始哦，我就会逐奥运，不是去奥运主办场地，而是我的心就会随奥运的发展而忽上忽下。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了吧？
所以今年奥运在巴西，崇光哥的心也到巴西去了是吗？
其实我前半年就已经去了
啊。是吗？
是因为在巴西里约即将在8号开幕的这届的奥运哦，是少数在南半球举行的奥运。
嗯，
就想到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
一直
在南半球，对不对？一直到现在。我最主要是要讲的是，在北半球的朋友们都会觉得，哎呦，奥运举办的时候是好热的天气，夏天。不要忘了，现在在南半球可是冬天哦，
进入冬季了，所以他们的运动状况跟夏季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嗯，不太一样，这得问选手当事人
哦。是
是，我们只能从旁从一些新闻观察。比如说为什么我说前半年我的心就已经到了里约，
你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因为从新闻就可以看得到兹卡病毒肆虐，那么因为兹卡病毒的肆虐啊，让这一届的里约奥运还没开始好像就星光暗淡了。比如说在 NBA 的名将 LeBron James、Curry 等等等等，然后今年经过了100年好不容易重返奥运的高尔夫球选手，从世界排名第一的到不知道多少，很多选手也都宣布不前往，因为很怕很怕很怕。
所以这届的奥运也为运动员蒙上了一层阴影。
可是我觉得人应该是要乐观看待。
嗯，
好吧，你不来正好我就有机会可以夺冠
哦。是，
而且也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兹卡病毒它真的这么可怕吗？大家要正视，但是不要因为无知而畏惧。我要讲的是记住，已经到了冬季，兹卡病毒会不会这么样的猖獗，观察吗？
嗯，今年2016的奥运在巴西里约，那除了病毒会让人害怕之外，我们要乐观看待今年的奥运，应该有一些新的展望吧。
新的展望啊，巴西有可能会破产。因为其实从洛杉矶奥运开始哦，它算是一届办得很成功的奥运，有一些进账以外，之后举办的奥运大概都像前坑一样，除了2012的伦敦奥运，因为它总结开支，然后成功的翻转了伦敦整个城市的动线，算是有贡献以外，那么里约它为了要申办奥运花了很大的精神，可是要盖场馆，要很多的基础建设，还没举办吸引我的目光的除了兹卡，就是随时准备破产，
会步入希腊的后尘吗？
我们希望不要了。对于一个运动推广来讲，我们希望像是奥运这样的最大型的综合运动赛会，不要沦为像是那种只是 festival 啊，只是人家眼中的大拜拜，而真的是让 最顶尖的选手在这里找到他们的荣耀。
那之前的北京奥运呢，办过之后是不是对北京这个城市有加分作用呢？
加不加分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看到了鸟巢、水立方还有相关的场馆，对于我一个热爱运动来讲，我心里是一直保持的悸动啊。看一次就扑通扑通扑通，
很兴奋。
对，真的很兴奋。这只是硬件了。那另外你看，在2008金奥的时候，中国第一次成为总奖牌数的冠军。
哇，也激励明星啊，也激励了运动员，让他们更热爱运动。
是，我刚讲它是一个分水岭嘛，以前大部分的奥运都是美国在奖牌数上当老大，那08年开始慢慢就不再是独霸的局面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届2016里约奥运大家可以观察的。刚刚佳美提到了，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如果时光机的话，我们就让大家趁着时光机回到2008年金奥的
现场
一个颁奖典礼上好不好？
好啊。
那是在男子举重105公斤级的颁奖典礼。105公斤，
哇，
它可是男子举重的最高级别。
哇，我也举不起来。
不是，是选手他的体重105公斤。也就是说，崇光，我如果最近不要努力减餐饭，努力加餐饭的话，我不久就达到那个参赛的资格了。但是有没有达到参赛的标准，那可是还有好长一段的路要走，必须锻炼不受伤。能不能达到参赛的
标准，
叫达标，那再说吧。
哦，这是会成为你不要减重的借口吗？
我就回头来讲哦。
好，
这些举重选手他们真的斤斤计较，除了他们举出的成绩以外，还有就是他们的体重。
哇，
因为你一不小心超过体重，你不能参加某个级别
哦。
所以在比赛之前的过磅，或者是甚至在决定要参赛哪些公斤的级别的时候哦，就要开始计划了体重的规划管理了。
所以也不要以为他们是不限体重，然后可以无限制的吃喝，
是
他们也是要约束自己的。
对，所以我们就还没有讲故事，已经把今天的精神告诉大家了。没有啦，故事要赶快进行哦。就是在那个105公斤的颁奖赛，那么通常这个级别的冠军我们都会称为他是最有力量的人。可是08年金奥拿到这个级别冠军的这个最有力量的男人，他在拿到金牌的时候眼角是噙着泪，就是流着泪。很多人都会这样子，那有什么稀奇，对不对？可是他手上除了拿了别人给他的鲜花以外，
还有奖杯，
还有一张照片，这是他逝去的妻子的照片。那其实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德国的冠军选手 Dias Steiner， 我们可以称他史泰纳哦。他在当年是26岁，原来他是奥地利的运动员。在04年雅典奥运的时候啊，他只获得了第七名。那在那次比赛之后呢，他跟奥地利的主管举重的部门是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因此就离开了。在这个时候，一个叫苏珊的德国姑娘把她的发展的轨迹带到了德国。苏珊在一次电视比赛的时候就对史泰纳心生好感，写了一封 email 向他表露心意，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情网，不久结婚。那么史泰纳也转到了德国的一个体育俱乐部，而且就在08年初获得了代表德国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哦。不过也就是在07年的时候，苏珊因为一次车祸就
丧生了。
对对对，对于史泰纳来讲这是一个巨大打击。可是就像有句成语，他把 悲愤化为力量，而且他都觉得苏珊是让他在举重场上能够站上巅峰最主要的力量。我们有时候看到选手站上巅峰，那当然会讲他的努力，他的教练，可是都忘记了可能那个支撑力量就是你的亲人。
运动小词典，
举重若轻，对于选手来讲那是一个期望值，但是对一般人来讲这四个字可能就是空想吧。你想着要把重量不等的杠铃透过挺举或抓举的方式完成所有的动作，那成功就多难了。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些顶尖的选手，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所举的重量一定是比他们本身的重量都要重，所以举重若轻，举重若轻，就是把那很重的重物啊，透过不断的锻炼之后，能够力拔山河一般的成功举起。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邀请到运动节目主持人崇光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介绍一个很感人的运动选手——德国金牌选手史泰纳的故事。刚才崇光哥提到啊，要成为一位举重选手，不是体重够重就好了，还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很长的训练。那么，这位德国的金牌选手史泰纳，在2008年得到金牌领奖的时候，他带着妻子的遗照上台领奖。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崇光哥要跟我们分享，对吧？
其实，在前面一段已经大概叙述了，可是时过八年哦。看到那个场景，如今还是心里有无限的感慨。就像史泰纳在金奥的前一届雅典奥运的时候，他在这个级别105公斤的级别比赛当中也只拿到了一个第七。难道是离开的奥地利到了德国的训练就有突飞猛进吗？这不是单一因素，绝对不是单一因素。所以苏珊的鼓励，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有亲人的支持，那是很重要的。
对，那即使是苏珊已经离去，因为在意外车祸的时候丧生，那在颁奖典礼上史泰纳就说了，他感觉要举起杠铃的那一刻，因为他是逆转胜，他之前是落后，因为他最后在试举当中奋力就举起了258公斤的杠铃哦。
哇，超过自己的体重很多哎。
对对对对，他说完全是因为对他的亡妻苏珊的思念帮助他。这是不是亲人的力量呢？嗯哼，也就是其实常常在竞赛当中哦，我们除了选手的体能状况以外，我们很重视心理的状态。你不要认为举重选手就是把杠铃举上去了
那是我们看到的表面而已。
对，你要想在那个刹那之间，或者是屏气凝神在预备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史泰纳在那时候应该就是专心想着苏珊带给他的鼓励跟转变。
嗯，所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选手，特别是举重选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嗯，
要训练成可以像这些优秀的运动选手拿到金牌，其实这个训练过程是很漫长的吧？
当然是很漫长的啊！我举一个例子，前面如果大家有仔细听我说故事的话，就知道史泰纳原来是属于哪个国家的人？
奥地利。
对。那他因为后来转籍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他这面金牌是德国经过多少年之后拿到的举重金牌吗？ 16年，也就是你看1、2、3、4届奥运哎，所以有时候也让我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一个国家主管体育的行政主管啊，你真的要有远见。我相信当时可能发生是小小的口角而已，你让像是史泰纳这样具有 potential 有潜力的选手就离开了，那是不是奥地利在
2008年
的时候看到那面金牌产生的时候，那个主管一定是扼腕啊。
哇，16年一个人所有的青春岁月全部都卖在这里了。想请问崇光哥，要怎么样训练一个举重选手，除了举重除了控制体重之外，是不是还要跑步啊？
其实跑步这种基础体能的锻炼哦，是所有的选手都必须要的。只是你刚破了我的梗，我要说我还不能具有举重选手的资格，我可以具有举重选手的体重。所以其实也是跟佳美分享啊，一般朋友们如果希望能够透过重量训练能够比如说锻炼核心肌群啊，或者让你的肌力增加，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你的饮食也不一定要经过专家了啦，但是你吸取的蛋白质是必须足够的，
好的蛋白质哦。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般朋友要训练的举重的方式跟专业的运动选手所训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就那个强度来讲就完全不一样。我敢问佳美，现在如果说让你手上起茧，你愿意吗？
不太愿意。
是专业的举重选手，你看他们的手掌都是有厚厚的茧，
他们都不戴手套的嘛，在举重过程当中。
你有看过举重选手戴手套吗？在比赛过程当中，
我说练习的时候了，
也不戴，也不戴。他们会绑绷带，
是
会缠绷带。
所以有很多的牺牲哦。
你有哪一个运动项目是不需要牺牲，不需要牺牲时间练习，不需要牺牲你的体能，甚至是跟家人相处？是不是？
是。
所以我对于运动员的尊敬在于就是佳美刚刚所说的牺牲，还有你必须要节制。
节制自己是很难克服的。
对，那运动员当然就是要争胜，可是在争取胜利的同时有一些观念哦，我们如果有机会在最近的动觉妙当中再跟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好。那么我们最后也鼓励听众朋友，不是只有举重选手才可以做举重的训练，我们一般朋友如果你要训练你的肌肉能力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些肌肉的训练。
是，但是麻烦请您透过专业的教练
来
切勿逞强。这个是我要提醒的，我刚刚一直忘记讲了。很多人认为说我要迅速的成为，比如女性就会讲我要锻炼成金刚芭比般的身材，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女生
或者男性都希望能够成为呢席维斯史特龙或者是 Arnold 那样的身材，
至少腹肌有6块肌啊。
可是那个要时间的积累，没有那个走捷径啊 shortcut 就可以达到的，
不能急不能快。
对，
好，希望呢我们透过今天介绍德国金牌奥运选手史泰纳的感人故事以及他训练的过程，我们也彼此勉励，让我们透过健康正确的训练，也透过专业教练的指导，我们的肌肉的力量也可以被训练起来，
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是我们追求的健康绝妙的人。
好，下一次我们继续再邀请我们的运动节目主持人崇光大哥来跟我们介绍关于奥运相关的运动。谢谢。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觉妙。